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苏打绿来了，你哟拉里哟来唱一下咯。好的，再一度的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另外一边陪伴大家是我们的亚玉轩，他说你哟拉里哟，你也唱一下嘛。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让大家在空中哦，来到第二小时。待会呢，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哦，由洪敏超检察官要来讲到用加密货币赌博到底有没有刑责？大家对于哦这个所谓的应该怎么讲加密？货币齁，简单来讲就是这些加密货币哦，在整个市场上面呢，它有一些平台。那但是呢由于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要选举了。好，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川普赢得了2024年的这个大选，其中一个账户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总金额呢从18号那一天是3000万美元，现在早上已经将近4300万美元。我刚才看了一下，天哪，随着这个川普在整个一个赌盘上这个胜率不断上升有些人押注收到各界的一个密切关注。那因为下注的结果会跟民调相差甚远，所以民调就显示说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跟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11月5号的投票日可能就是势均力敌啊。好，那当然呢这个川普的胜率飙升到 63%， 远胜了贺锦丽的 37%， 其他的预测市场呢也呈现了一个当选几率较高的结果。不过这个也引起了很多的一个社群媒体用户在这个预测市场专家的一个质疑之下，这个大额押注是否会影响到市场，或者是说预测市场是否会 只是更好的领先指标。好，这个大家眼睛要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贝南呢就有讲到，压住选举会让我们陷入非常两难啊，这叫做艰难的一个这个境地。因为呢变成是一个选举警察。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那因为呢它就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好，它要做出有很多的要特别小心。那当然呢它也讲了国会应该要权衡一下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选举相关的博弈哦。那当然是指出就不希望让这个民主跟选举哦它会变成是一个陷入在很危险之中。简单来这么说。好，那当然呢川普的胜率跟贺锦丽的胜率哦，其实他不是在美国，好，在美国在那边到处下注，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包含台湾也是哦，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下注就在想说哇当然这时候我们的立法监管也会在台湾哦在抓这个赌客。那甚至我们有没有封这个网城，好，大家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检察官。那么当然近年来犯罪组织很容易用这个加密货币诈骗，好，所以我们也是会害怕这一点，包含了洗钱。那使用这个加密产业会蒙上诈骗污名，甚至有知名的交易所也涉入了大型的诈骗案，所以也让大家瞠目结舌。好，所以法务部也对于保护我们民众这个动用了很多的资源跟力量对于这个加密犯罪侦办到底走到哪一步，我们呢也会来请这个高检署也是洪敏超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对于司法这个加密犯罪重视的程度前提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了，因为呢个人币商真的有点难抓。好，那尤其是如果是地下，那还有一些呢没有登记你知道吗，被抓到的时候他的刑责也不高，好，最重也只有到两年。好，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诈骗这个集团跟成员其实这样的一个组织如果利用这个来做这个洗钱要特别的小心。好，还好在之前的台南地检又起诉了一个假币商集团，让大家了解整个里面的一个作业流程，其实真的会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好，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听看听。
怎么办？
怎么办？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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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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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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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一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在昨天的直播也非常谢谢大家这个很踊跃不管是在广播直播同步包含了预告都让大家了解这个毒品尤其是这个瘾字这个戒瘾者不管是在药瘾毒瘾甚至呢在很多的方面心理的心瘾也是一样那我们这里面有包含了很多酒瘾毒瘾药瘾还有心瘾等等。那么针对了毒情警报的部分呢要特别的让大家了解，台湾高等检察署跟高检署台高检呢针对了这个所谓的丧失毒品依托米纸进行了预警。那么当然也依据了台高检的统计，近年来呢是用新兴毒品强力摇头丸，我们叫 MMA, 好，那么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获得稳定之外呢让大家了解现在的一个严重性，但是里面也发现了依托米纸这个有滥用的情形，那这类的毒品也常见，就是掺入在这个电子烟油内，俗称的神奇烟弹或者是丧尸烟弹，那么也侵入了校园跟年轻学子，那试用后呢又可能会在针对驾车肇事这个案件一直频传，就严重的危害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治安。那么行政院呢在今年的8月5号也正式公告列为第三级毒品，台高检呢也将统合六大弃毒系统的部分来强力查缉，来防止依托米纸的滥用情形。那么因为在甚至在11号7号 每个月呢都有好几起都是哦，这个大家很害怕的丧尸烟弹。那么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也特别看到了警政署呢近期的一个毒驾导致伤亡的案件就有38位哦，那其中两位是警员因而致死，有五位警员因而受伤。这些重大的社会案件也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行政院在8月5号的一通密旨哦，在一丙帕指公告为第三级管制药品之外，那检察机关呢也在1到9月来做查缉一通米酯的一个毒物来检出了43件。7到9月来做这个毒品专案里面，北部地区针对了涉嫌人的尿液就检查出182件那么这些毒驾的案件跟涉嫌人都是有检出很多种混合毒品。那么在医学院实验诊断学科这个林怡静教授也特别讲，一托米酯就是所谓的丧尸毒品，那原本是一种手术中使用的一个短期麻醉药品，那被列为所谓的管制药品之后，那当然这要由医师来管控这个剂量，协助达到镇定跟麻醉的效果。那现在出现的是一般不法人士的滥用，所以被列为第三级毒品。那一托米酯呢，若是滥用的话身上会所产生的副作用最常见的就是肾上腺素的抑制，一旦呢被抑制就会有恶心、恶吐、食欲不振等等，严重呢还会有这低血糖、血压低，甚至如果你跟其他药物共用的话，像酒精啊、安眠药就会变成是呼吸抑制就突然没气了。简单讲，够白了吧？好。就很容易就断气了不仅如此，同时会有肌药症它是一种不自主不规则的肌肉收缩会出现像僵尸一样这样子症候，这样抖一下抖一下，甚至走路也没有办法直线。好，它会影响的就是中枢神经，所以在精神上会产生幻觉、精神恍惚、情绪会易怒、行为会混乱，甚至语无伦次那么当然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呢，要特别注意常见的都是在烟油。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在食药署的统计2023年通报滥用药物的一个检验系统中，非尿液体液检验出来的一托米酯就有22件，113年1到9月上升到1281件，增加了 58.2 倍不过呢根据国内的一个毒品分析，1到8月的各级的毒品查获量是 7394.8 公斤，跟去年同期是 6104.8 公斤，增加了 21.1。 那么毒品主要呢来源地都是境外的占 31.5%， 另外2023年混合毒品包查获的数量是257899包，跟2020年253652包为多，2024年1到9月查获217174包，跟去年同期的是197290包，增加了 10.8%。 那么今年的1到8月呢这个初犯使用的各毒品人数是5760人，跟去年同期减少了 3.7%。 2020年呢新兴毒品有关于死亡案件达到143件高峰，之后就有逐年下降，2023年降到68，减少了 52.4%。 所以在这里会看到其实我们为了防止这些毒品者的再犯，鼓励这所谓的毒侦案件被告这个戒除毒瘾呢，来达到所谓的稳定复归跟减少再犯的一个目标，所以高检署也在推动所谓的适用毒品者缓起诉复命戒瘾治疗政策，这就是昨天我们在直播里面所讲的。那2024年1到9月的缓起诉复命戒瘾治疗占比例全毒侦案件是 27.1%， 预计呢我们可以超越这个年度预估是目标值的28%。此外呢，在适用毒品者呢，经由台湾更生保护会提供的衔接服务之后，经由统计再犯的情形有明显下降。那由此可见，积极的介入 助兼衔接跟主动热忱提供一些衔接服务之下，却能够协助使用毒品个案来做复归。那根宝这个目前呢，也建制了系统跟矫正署间接的一个有意愿出监个案，后续呢我们会追踪开案的状况，来补充毒品各管员的人力，积极的入监跟个案的一个建立基础，那么提升整个毒品更生人寻求根宝辅导跟服务的一个意愿，有效的来延续狱中治疗的一个成效，才有办法复归于社会。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来到夏天，当整个地平线又转了一圈，今天终于出现转变，没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聊到了，今天要来聊到就是用加密货币赌博是有刑责的吗？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在美国大选哦，那么这个下注的金额真的是可以预测到市场平台在做这个胜率当然到底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不管是在大选跟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选择，这个也严重延伸到这个世界各国，包含了台湾也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来邀请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洪敏超检察官本身呢对于这个所谓的加密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货币啊会引发的是什么诈骗案这个其实也让大家发现，就是犯罪组织呢使用的加密货币诈骗洗钱，使用加密的产业让大家发现了，哎呀，也蒙上了诈骗的污名甚至有知名的交易所也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大型诈骗案，所以让大家觉得说不可思议之外，那另外呢，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民众有可以了解更多，以及对于我们在整个社会跟市场上面，我们加密犯罪的侦办现在已经走到哪一步，我们也就特别的邀请台高检也是洪敏超检察官来为我们说明之外，也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一起关注，也赶快来让敏超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哈喽，姚姐，你好，还有那个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高检检察官洪敏超。
是，当然呢，今天呢，这个洪敏超检察官呢，非常的客气，哇，我们这个熊哥都叫你超哥哎，他说一定要叫超哥让这个超哥好好的告诉大家这个要小心呐，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犯罪组织都会延伸到大家喜欢这个投资尤其是加密货币的部分，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嗯，不过这也引起了很多的社群媒体用户在预测，尤其是现在美国大选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引用这个超哥的专业让大家了解，据这个现在的预测市场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在台湾的部分以及在投资者的身上？
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我们不用讲加密货币，其实在这个选举赌盘的话，赌客他们赌的某个地方，比如说他假设他下了 A 这个 A 候选人赢，那他自然希望他能够赚回钱嘛，所以他就会发挥他的力量去影响这个结果，想要试图去影响这个结果，这样才能得到他的
获利。
对对，所以说线上这个赌盘，这个 Poly Market 的这个国外赌盘，就当时就有人认为说，是不是有人故意用一笔 金钱这样放上去影响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说，哎，他谁谁谁获胜，我为了跟进，为了赚钱，所以我也去改变投这个候选人。
嗯，
如果对政治不那么关心的，那比较在乎说，哎，这个当
时
是一个赚钱哈，
对，
就会影响。那实际上的结果就是为了，因为他们为了想要赢得他们的赌注，所以他们就会实质上的改变他们投票的意愿，那最后就会影响到这个选举的公平性。
嗯，是。那当然，美国这么大，而且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有这个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我看那个贝南自己也跳出来讲，对不对 ？Foreign Market 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易市场。
是。
那当然，台湾来讲太小了，可是问题是它已经影响到很多这个关注的人哦，包含还有人跨海去投诶，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个眼睛。哦，我的眼睛这样，他说你不了解，那可能让你一夜致富，你不懂的哦。对，因为我们是小老百姓，不过是真的。好，这个可以引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让大家了解。不过这里真的会延伸到很多的不管是在投资者的也好，或者是说甚至这些诈骗啦、犯罪者都蠢蠢欲动我们是不是也要来提醒大家？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会不止影响到选举公平性，那一方面这个加密货币本身它具有快速移转跟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匿名性的特征，所以会变成这个犯罪集团很容易使用的这个的手段的工具。那他们的一方面也当然对民众宣称说，你看这个加密货币的涨跌，那很容易获利，所以也吸引民众去投资，那其实最后往往都是骗局一场。那这边就要呼吁大家说，这种对于你陌生的领域，好，最好还是不要接触，最好不要去碰触它，不要轻信任何网络上不实的消息。
嗯，
这样。
哦，我先想要请教一下洪检察官哦，就是既然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也要来提醒大家，就是说依照现在大家都那么一头热哦，那大家都想赚钱，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虚拟货币的话哦，它就一定有一些诈骗的方法跟手法，是不是也来可以提供给大家？
啊，有的有的。好，那通常最容易讲的就是诈骗的第一种，就是当然就是比如说叫你投资，那你钱放进去之后，那就什么都拿不到，这是最标准的。那我相信其实这种类型啊，它是标的就是使用的交付的东西通常是加密货币，但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你看那些灵骨塔去买卖灵骨塔，或者一些地下的一些证券，这种也都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嗯，
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空气币或垃圾币。
哦，
这种空气币哈，空气它其实它本质像空气一样，或者垃圾，它就是不具有一定价值，但是它对外就会把它包装成好像这个东西具有无限的潜力。那就这种就比较像是在贩卖一些产品或者一些礼券的方式，它只是包装成说，哎，这是跟加密货币有关，那这个用的是最新技术，所以一般比较不知情的民众就会以为说它的前景可期。那实际上这个东西，这个它所使用的加密货币本身，只是它的一个只是它的一个类似证明的东西，但是背后回归到任何开发产品还是要实际的这个发展实际的依据啦。那其实这个跟一般投资并没有两样，只是他会讲说我这个币是用加密货币做的，所以不会造假这样子。那民众一时间如果被这种比较花巧的名词吸引住，就会我忘记看它的本质，就很容易上当这样子。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就像选举一样，因为我们马上也会面临到这个选举，你会发现每次一有选举就要开赌盘。好，所以呢，在像他们这种国外来设立，在跟台湾来去做连线这样的一个跟选举有相关的，他们也是属于这个链上赌盘，对不对？
对对对对，它是在区块链上发生的。
嗯，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不大了解，也没有去很深入的去分析说，哎，这个链上预测的市场啦，怎么样来知道说这个投资到底是对还是假？错还是说这是骗人的一场误会？好，然后呢，这个有没有人监管？那当然呢，这个会不会有刑责？刚刚有讲到啊，这个来请教一下。嗯，
关于这种电商的网赌博网站或电商这种预设市场，它基本上就跟这个一般的赌博网站一样，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预测一个结果，然后下注，那最后由庄家来揭开结果嘛。所以一般的赌博网站，他们就是 是由个人去看结果，那去说哎，结果是赢或输去开奖。那这个区块链的这个链上的赌盘则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制来做，所以虽然相对来说是不会造，比较不会造假，但是它有可能结果是正确，但是它钱它虚这个加密货币赌金不给你啊，可能不会给你啊，所以就变成说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诈欺，它吸引了你投入，但是事后不给你，那其实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你觉得你赢了，但是实际上整个是骗局一场的话，那你最后你还是人财两失这样子。那尤其是你有时候它需要你的个人资料，那你的个人资料也可能会被因此被泄露到外面去。
嗯，是。卢先说现在台湾对于加密货币有没有法可管啊？
目前为止就加密货币本身，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技术，所以我们主要处理的是所谓的币商或者一些交易所它提供的跟加密货币有关的服务，比如说它跟法币的服务或者它跟其他加密货币的服务这个兑换的这个样子，我们是有在定在一个虚拟通货，目前的法定叫做虚拟通货的这个服务上的一个相关的办法。那之后尽管我们在主管机关是金管会，它之后会已经预定这个专法将这些纳入规范的。那在此之前我们另外一个处理的当然是针对行为，就是它如果涉及不法的诈欺或者洗钱的行为，我们分别在洗钱防治法以及我们刑法的诈欺罪都会有相关的规范。这样
重吗？像这样子的一个罪，
这个重其实像诈欺罪来说，如果我们可以
还要看金额对不对？
其实我们只要证明到三人以上啊，这个是个集团，它就是基本上它的刑期就是一年起跳，就是一年起跳。那最新的这个诈欺犯罪防治条例也有把这个刑责做加重，那甚至说我们他也为了解读这个行为，我们基本上已经认为像大家常讲的诈骗集团嘛，所以好几年前我们就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组织犯罪来处理了。所以这个东西无论是参加什么行为，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相对一般的犯罪来说比较重的一个刑法的规定。
嗯，是。汪小姐说她有遇到所谓的假借虚拟货币的这个名义然后说是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他说这应该是假的，对不对？
这要看公司的一个业务内容啦。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处罚的时候，处罚的都是一个行为本身。那公司他当然是说，不见得要做跟公司登记项目有关的事情。但是他如果对外吸金的话，用一个以去加密货币为幌子来骗取民众吸金，这里就可能会有银行法的问题。那银行法这种吸金就是三年起跳，就非常非常重。
嗯，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只有30秒，是不是也请我们的这个超哥这个我们的敏超检察官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我提醒大家就是还是一样，就是大家如果遇到这个不清楚不明了的地方，就是多查证，不要随便的投入这个这个领域。那既然到如果真的要去购买，但我觉得还是要去找这个可以合法合规的厂商来做，那留下相关的交易凭证。不过事情还是多有其他人来陪伴去咨询了，有疑问就问165，这我觉得这是最保险的。
是。徐先生说下次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如何识别，以及这个遇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处理流程可以自救？好，那个因为时间，我们下次再请超哥告诉大家。我们就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敏超检察官夏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再见。
谢谢。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